我们今年晚上已经来到大会的第三个晚上，复兴之夜。我们何等巴望神把复兴的灵火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我们开声来祷告，然后我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主把复兴的火赐下在我们中间。主啊，烧去我们的悲情下品，烧去我们对世界的贪恋，烧去荆棘，烧去罪恶的残累。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燃烧，为主而活。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你不要放过我们中间任何一位弟兄姐妹。你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显现，你向我们施恩。圣灵啊，充满我们的心。圣灵啊，剥夺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主，让我们全人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主啊，我们生命的岁月一天一天的减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会蹉跎时间，不会浪费光阴。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向我们扬怜，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用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让我们不会再蹉跎时间岁月。主，让我们不会辜负你的宏恩大爱。主啊，今天晚上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主你所拣选的儿女，我们在这里真正撕裂心肠的悔改，求主复兴我，复兴我们，复兴你的教会。除非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主啊，我们等候你，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在我们中间掌权居首位，听我们的祷告和呼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面请赵约翰牧师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
我们打开第三首，你真伟大。
Yeah.
四首，求主来恩行，
求永生真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不但享受我们的敬拜，也进入充满我们的心，不但在这个时刻，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
宋尚杰生于1901年，1926年在美国拿到化学博士学位，随即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就读。院长把他当成疯子，关进疯人院193天。宋尚杰用不同方法把圣经读了40遍。出院归国途中，他把象征博士荣誉的金钥匙扔进太平洋。此后17年间，这位人称宋疯子的瘦小传道人，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福音烈火，烧遍了中国和东南亚。1944年，43岁的宋尚杰像一根干柴，烧尽了自己的生命。
当宋尚杰博士为主焚烧他的生命离开人间以后，圣灵的火继续在寻找愿意被圣灵的火焚烧的器皿。1968年，大概35年前，有人介绍我读宋尚杰博士的传记。我因为读了宋博士的传记，16岁的时候，我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给主，一生一世要做传道的工作。宋博士有3个女儿，老大是天英，老二是天真，老三是天权。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听天真的儿子王天生牧师的见证，他是宋尚杰博士的外孙。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给王天生牧师。
感谢主，也感谢大会给我有这个机会被主做见证。我也实在是说感谢主寻回我这个浪子，感谢主找回我这个迷失的 天行几路的这个羊。有人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确实是我感觉到信主走十字架这条道路，不是因着你的家人、你的爷爷是传道人，走这条路我们要自己走，没有后门的，我们要亲身的经历十字架的道路，亲自来到哥哥他，来到十字架面前。我自己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记得我57年出生的时候，我的大姨宋天英姨，她就因为不愿意参加到三自教会里去而被抓进到监狱里，一关就是20年。所以我从小也不晓得他是什么样子，我只记得小的时候有的周末我们说是去探望我的大姨，星期天的时候每年我们都会去香山公园，在那里去看我外祖父的坟墓。到1919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1966年，我当时我是9岁，我的父母亲也是因为宗教的问题被关到了这个单位，当时只有我和我的弟弟跟我的姥姥在一起。我的姥姥也因为宗教的问题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所以当时在我这幼小的心灵里，我家里的这些个问题我也不晓得出了什么事，就给我留下了很多的阴影。随着开放，渐渐的有从香港从国外的人来带了许多关于我外祖父的书，这个时候呢，我才真正看到我的外祖父为了福音的缘故把命都摆上，那种舍己，那种火热，我看了真的是很感动，很流泪。记得我出国前一个礼拜，我的大姨亲自的跟我坐下来好好的谈福音，并且领我悔改信主。当时我自己反正想出国了嘛，反正信就信了。所以就这样呢，我81年呢我就来到了美国在马里兰鲍蒂摩我就开始上大学。虽然我来到教会，我第2年就信了主，但是我只是一个挂名的一个礼拜天去教堂的一个基督徒。我很喜欢听到，我也知道很多圣经的故事和知识，但是我头很大，生命却很小，所以我就是一个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混混的一个基督徒，只是礼拜天去教堂，平常就拼命的去念书。我一毕业呢，我就来到了纽约。第2年呢，我们就结婚，我在那里找到了事情。我在教会里呢，虽然也开始了多了一些侍奉。我记得我也当时也和我太太一起在纽约的矫正医院小组参加一些献诗演唱。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做一些事情而已，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整个的生命里面确实没有这很大的成长。教会里也常常有人说王弟兄你很有恩赐，应该出来侍奉主。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曾经也有过感动，圣灵也曾经感动过我。我记得我常常很喜欢听录音带，尤其几次当我听到河南的小姊妹为了传福音，他们买了单程票，他们为了传福音，他们卖自己的血来买出路费。我听了这些传福音感人的这个故事，我自己常常很感动，一直有心要出来。我在开车上街上班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样眼泪就流出来，我想起自己以前跟神的这个应许，所以当时里面就好像有感动，说应该出来了。所以我当时呢，我上了班就跟老板辞了工，但是我给自己呢还是安排得很好我想我白天呢做股票，我晚上去念神学
确实是我们的信心很小，不像老一代的传承人，他们撇下一切，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就出来侍奉神。可是我们呢，就是在这里盘算，所以又想人算不如天算，结果这个股票呢就一天天往下涨，向下降。所以我那时候真正感觉到啊，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太太一起跪下来，我太太说你应该最好离开纽约这个埃及地，应该你要侍奉神你就应该啊，这个全心的能够放下一切的来侍奉神，哪有你这样侍奉神。所以我就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去费城啊新敏斯神学院去申请，没想到啊学校马上就录取，看到神的开路，所以我就彻底下定决心把股票全部卖掉。所以我这些钱正好能够够还我的债，然后呢我把那个旧的房子卖掉，正好能够结交费城的这个房子，而且还剩一些钱正好够我念书的钱。我太太的公司呢也说也可以允许他能够在家里的上班，所以我就看到当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神就会开路。我自己以前常常就像一潭死水，一个基督徒过的是那样的苦，我们常常对圣灵的感动好像没有感觉，像麻木一样。但是感谢主，神还是把我拯救了回来。神所爱的人神必要管教，我自己想起我自己过去的一切真的是很惭愧。我的外公为了神为了福音的缘故43岁就失去了他的生命，我呢我是42岁才出来的。但是我相信历史是没有白费的，我们人虽然不能改变历史，但是我们能够从历史学习功课，我们能更珍惜将来以今天。当我出来的时候有人说王先生我知道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一定会后悔的。我说我后悔没有早一天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相信神呼召每一个人的经历也是不一样，我们一定要降服下来，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我们要经过这个十字架哥哥他这个路，没有别的选择。我实在看到神实在很恩待我们中国人，将1/5的人口放在中国大陆那块神州的土地上面。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智，今后在天堂里有1/5是我们中国人。有一首歌唱道，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汗水，凡是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眼泪。盼望我们有一个心智，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有福音的使者在那里头将神的福音来广传。可口可乐公司宣称在21世纪他们要让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手里都拿一杯可口可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在21世纪里，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我们让他们都能够听到这上好的福音。愿当初感动我们前辈的灵今天能够加倍的来感动我们，让当初在中国煽动各地那种复兴的灵火今天在我们这里继续的燃烧。主啊，烧掉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烧掉我们一切这些贪爱世界老我的心， 主啊，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跟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是一条窄路，却是一条通天的路。感谢和赞美主。好不好，我们一起唱我们的诗本的第16首，唱两节，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祷告。
做见证的是杨新斐阿姨，我以前没有见过杨阿姨。我想到她30岁的时候为主被关进监牢，牺牲她最年轻最辉煌的岁月，但是她的生命就是在夜间里面放出歌声，在人生的黑夜里面，在生命的黑夜里面，他为主歌唱，用他的生命唱出最美丽、最灿烂、最动人的诗歌。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他要来分享他的见证。杨阿姨，
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这见证神的大恩。在人看来，我们住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完全不信的一个国度里头，但是神却把我们放在那里。神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我们顺服在神给我们安排的地方，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我在那边，神从来没有勉强一个人来做他的工，他只有呼召，他用爱吸引着我们，他不让我们受压，他让我们心中常常唱起他所爱我们唱的诗歌，所以这一切都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为什么奉献？那就是神极大的呼召，用神迹奇事把我从那个非常爱世界、爱这个世界的名利这种思想里头给他挽救过来，让我服在神带领之下。那我能这样做呢，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从3岁以后呢，就上台，就这样唱歌，一直唱到大学毕业。那我的练声跟我的练琴的时间是太多太多了，我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里头，那目的就是让自己成名，也是让大家鼓掌献花。但是神的爱比这一切更大更高超，我是非常爱我的天父，但是我又很爱这个世界，我就抓了2手啊，就抓得紧紧的啊。我又找到诗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大卫说，我的心愿求主为我成全，刚好是圣经的话。所以我就在这路上奔跑，那神就给我很好的机会， 啊，给非常正规的老师，一直到以后非常有名，中国一个很有名，那个苏士林啊，就是中国很有名，他是世界唱歌啊，第四位啊，教中国音乐的基础都是他教出来的。感谢神的恩典，神给我安排，但是神要我侍奉他，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是我想不透、猜不透的事。嗯，但是我最后还是伏在神带领底下。嗯，啊，我讲到我奉献了我自己，18岁神就招我，20岁我就全然的奉献。而后我就想读神学院了，两个牧师为我写几卷书，我自己也写我的见证。我到学校去，这个神学院不收我，那个神学院不收我，他们说我们解放了，我们要关门了，你读不了的，你读不完的，还是你把大学读完。所以他就让我在学校里头一直读到毕业。可是这一毕业以后呢，神就说你回家去传道。哎呦，我一生的劳苦啊，就是为做这个成名成家嘛，可是没有用。神说你回去，我真是跟着神的教宗，我就回去了。那怎么侍奉我也不懂的，可是我知道神要我怎么做。感谢神。我觉得我有一点学像这个摩西。摩西接受了一切埃及的文化，埃及的文化在那当时非常的好，非常的高，一切天文地理，一切的建筑，一切的军队，摩西都学习了。可是神说你不要用，你走。所以神啊，叫我回去传福音。我毕业以后没有多大时间工作，我就回到家里来。当时的教会我都非常的清楚，他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错误的，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不是按照圣经的意思来执行教会的一切工作。所以等于是整个教会都破坏掉。我回去也很伤心，但是神要我工作我就工作我是非常微小的工作几个人一组，几个人一组我跟老人人在一起，跟少年人在一起，跟主日学在一起跟青年人在一起，我跟他们组织小小的。第二年他们就扩大了，第三年就扩得非常大所以我在那工作了5年，我就进了劳改队了。实在是是一个功课，所以我在劳改队里头有12年之久而我在上山下乡3年，我合起来有4-5年的时间离开我的家。我在那是学了一个非常大的功课，神给我前一段的时间是跟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留学生、这些老师们都在一起，可是在一段时间他给我人间看为最下贱的人物，是妓女，是乞丐是小偷还有什么棺材里头的各式各样放火烧人的、毒害人的这些人在一起。神在那给我非常大的教育。我为什么觉得是我夜间的歌，虽然是很黑暗了，但是神跟我同在，那个神迹奇事满满的堆在我身上，我明明看见神在那带领，我明明看见，所以我心中因着神的爱非常甘甜。最后我他们判我是说你这个人不会改变你恐怕有永远留队，不能出去，看你这个样子一点都没有改，就是我的思想没有改，我还是要祷告， 还是要传道。我在那边啊，有救了好多的人，但是他说要永远给我关注。有一个牧工，他去看干部在那工作，他出来就跟我讲：“哎呀，王新飞，你糟糕了，他们里面啊叛逆啊，要永远留队，就是无期徒刑，你没办法了，你会给他关到死。”啊，这一句话动得我心里头。可是神的话马上讲，权柄不在人的手里，神是统管所有的权柄，所以我马上就放心了，我又开心了。所以我都是从神的话语就来得到帮助。虽然我在那里头有很久的时间，但是神还是要我啊回到他的面前，自由的传福音。他从他差遣我要我传福音，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这种感动。所以我在1974年回到家里来，我就非常快的准备来传道，给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我重新再传，我没有地方。我们家12个人住一间半的房子，所以我们家非常小，但是我们还在那做礼拜，还在那祷告会，还在那查经。那我们一个床铺坐得满满的，一个床铺坐得满满可以坐15个人。你说怎么做？你晓得吗？把那个床板撤起来，后面一条可以坐5个人。第二个床板中间房床板又拿起来，第二条又可以坐5个人啊，外面这个栏杆可以坐5个人，一共4-5个人。那4-5个人加这边4-5个人，不是30个人吗？我知道，杨弟兄到我们去给我们写一篇是原始的教会，我们住在船上做礼拜，小孩子在那个分管。哎呀，他说这是原始的使徒行传的教会。就是你不想，实在是没有宽心愿，没有办法。我记得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床铺上演局啊，有玛丽啊，有约瑟，有天使，还有那个看羊的从这边进来啊，博士从这边进来。他们说我们是这一次啊厦门最美好的一个局了，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那讲的时候，我的四姑在新加坡有个朋友来，他们来说我们家里都很多人信主啊，一看在床铺上做礼拜啊，笑得不得了，这个也叫做福星。其实我跟你讲，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家给人家抄了九次，弄得光光再来，再弄光光再来，弄得光光再来，弄得一本书也没有，再来再来。我以后1974年回来，一直做工作到1990年，我再被抓，这是我第二次再被抓。他用3卡车把我家里所有东西也搬光光。我1990年进去，3个月受审，审了审来审去，但跟国外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家也穷得很，哈，这么一点点地方，以后就免了，就给我送出来。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停止聚会了，我的心啊非常难过。神说你再做，你再做，我再做礼拜了，在这个地方交通，在那个地方交通，在那个地方再组织，从2-3个人变成30个人，从4-5个人变成50多个。可是我没有一个家，我没有一个可成我教会的地方。我常常看见很有钱的人走过他们的家，看他们的客厅非常大非常大，我就觉得那个客厅都是给我多好了。所以我走过他们的家，我就流了眼泪。我那个 表姐，就是我这一次今年纽约这表姐非常好，她就回到家里头把那个地啊建一个家，在地上呢150平方，嗯，那我们就在那啊建，用4年的功夫，2年申请，2年建，合起来，嗯，我听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家庭教会是乌合之众。哎呦，这一句话真是刺透了我的心。我们的教义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是以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是求告主的名。我们虽然那么小，每一年都有得救的人数啊，都有受洗归耶稣的名，还有各式各样的机会，祷告会、查经会啊，都有。我们有40多个家庭教会，40个。小小的，那当然我们在起初，我们这50多年的那个摧残啊，我们就这样忙得躲都来不及，哪里会注意到教义偏白次序啊，都没有。哎呀，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极其孤单的骸骨，真是像以西结所讲的极其孤单。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是非常的啊散啊，这个骨头啊就散开，摊了一地，平原布满的骸骨，嗯，骸骨极其的骨干，嗯，但是神怜悯我，神怜悯我，我心里为着那一句话非常伤心。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没有经过培训，都没有训练，只有个担当爱你的心。所以我表姐把这个房子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连了很好的弟兄姐妹来培训我们，嗯，我们就这样组织培训，一信信10年，培训10年啊，我自己也在重新读神学，又读了10年陪他们读啊，那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一个一个被培养起来，嗯，这骸骨啊极其骨感。但是神说你吹气在其中，让他们活起来，按照预言而吹去，让他们活起来。神帮助是神的灵在其中的工作，嗯，感谢神的恩典，神的眷顾，我们都起来了，大家同心祷告。那虽然是我们家里机会不多，一层是100个的跟200个，多也是300个，那其他再没有地方了，嗯，那可是我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建教哈，今天老人，明天少年人，后天主日学，就这样分的一层一层的，啊，礼拜天有4层啊，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啊，每一天晚上都有啊，青年人就是少年人哈，啊，这样机会。那礼拜五早上呢，我们就老人年他们退休的，就一直这样做了，嗯，感谢神啊，在这里头经过很多很多的培训，我们有传道非常多的人，每一个教会都训练很好的传道人出来，啊，一训一个传道训练2年啊，感谢神的恩典。20号我们开一个很大的聚会，有1500个人聚会，跟我们这差不多，嗯，差了1500。可是我们门口还站着300-400个人在那边，没有办法进场，嗯，实在是神极大的怜悯。想到这里，我就非常感激我的神，嗯，这一次是我们的圣诞夜晚会，嗯，按照神的样式，我们把那吹去，神自己工作，教会就复兴起来了。在我那个小小的单位里头，我每一年都是160个人受洗归主，每一年。别的教会比我们还要好，他们比我还大，这比我还大，他们合在一起也就是上千人在一起聚聚啊，那没有办法，就在旷野里头，也曾经在旷野的，会不会受到遭遇的也会，嗯，可是有时候也不会啊。神给我们也有宽阔的时间，因为全部的权柄就在神的手里手啊，感谢神的恩典。 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神得到完全的荣耀。